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列王记上。我们今天会看到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列王记上十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列王记上十章一节起，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别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镇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的台阶，就诧异的魂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么多。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来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作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宫底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 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列。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兵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于高原的桑树。所罗门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并遵行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示巴女王主耶稣曾经提到过这个女王称为南方的女王那么示巴女王呢，在她是一个大国的女王在她自己的国家，她听到所罗门的名声，那么他们专门就来拜访所罗门然后她有很多问题想来向所罗门来提问，结果呢，所有的问题所罗门都给他非常智慧的回答，然后这个示巴女王就感叹所罗门的智慧，然后他又看到所罗门的这一切的财富他就非常的羡慕，他甚至羡慕所罗门的臣仆可以常常的跟王在一起，也听到王对他们说话，然后示巴女王给所罗门带来很多的礼物，当然所罗门也馈赠他很多的礼物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也描述所罗门所拥有的财富极其众多，极其富有以至于银都不算什么全是用黄金来包裹来装饰，以至于在耶路撒冷银都是很没有价值的东西了，甚至都比石头还多这财富非常非常多。然后呢，也特别列举他的军队也是非常非常强盛的所以在所罗门王执政的期间是没有发生过战争这其实呢，他这么富有那么难免会招致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一些侵略进攻，因为他如此的富有但是呢，同样他的军力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看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呢，主耶稣曾亲自提到过这个女王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38到42节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可以看到屏上的经文，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38节起。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主耶稣亲自提到了这个南方女王。南方女王就是我们今天从列王记上的10章所看到的这个示巴女王她是从南部过来。然后 仅仅是听到啊关于所罗门智慧的一些传闻啊，听到所罗门的名声，然后他就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主耶稣说他从地极过来，大准确来说有多远呢？如果用今天的这个来衡量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公里啊，2500多公里。那么对于当时来说，这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了，可能在路程上要花好几个礼拜啊才可以到。所以这个女王要来见所罗门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让她下这么大的代价，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你知道她是一个女王啊，啊，我们常有一句俗话说，这个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就一个国家的国王是不可以到处乱跑的，啊，结果这个女王她放下自己的国家，她对自己的国家来说这么重要，而且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仅仅是听说了所罗门王他的名声，仅仅是听说了，啊，他就从几千公里之外，啊，花那么多的时间，然后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啊，就是为了来见所罗门，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主耶稣很显然是称赞这个女王，称赞她，称赞她的信心。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个女王是没有见到过任何的神迹的，她仅仅是听到所罗门的名声，她就要来看啊，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努力花出极多的时间。而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就是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是让主耶稣来行神迹啊，结果主耶稣说再没有什么神迹给他们看了。然后主耶稣特别说，当审判的时候有两个人要起来，一个就是尼尼微人，尼尼微就是尼尼微城的人啊，他们只听到约拿所传的福音，就一句话他们就悔改啊，所以因为他们这样的来听从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因为他们的这种认罪，他们这种对先知的这种听从和顺服，就衬托出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的悖逆啊，所以这就是耶稣说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就可以就定这些要求神迹的看的人的罪啊，因为他们一再的要看神迹，一再的要看神迹，然后呢又一再的抵挡不相信啊。那么耶稣提到的第二个人就是示巴女王了啊，示巴女王没有见到过任何的神迹，她只是听说过所罗门的声音，她就所罗门名声，她就要来看。而不像耶稣时代的人见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他们还是不相信啊。所以因为示巴女王这样的人就定了啊，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一天到晚要求神迹看然后又不信的这些人的罪。好，那么我们来看示巴女王啊，首先她是非常谦卑的，她是非常谦卑。那么说到谦卑呢特别是对于示巴女王来说，她是一个大国的国王，然后她的国家也是非常强大的，也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呢她完全是就是用一俗语说，她完全是有一个可以很骄傲的一个资本啊，她有资格很骄傲，但她却完全不是这样啊，她不仅是富有啊，而且非常有权势，当然呢她一定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啊，所以能统领那么大的富有强大的一个国家成为女王。但是呢她仅仅是听到所罗门智慧的名声，然后她也知道这是神让所罗门如此有智慧，所以她就非常谦卑的，她就从几千里之外花甚至上几个礼拜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啊，这样往返路程上的时间可能就更久了，然后还带很多很多的礼物要来拜见所罗门，这表现她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女王，然后呢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信心啊。所以我们来思想她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其实是称赞她的信心的，耶稣是称赞这个南方女王的信心，因为她没有见到神迹，她仅仅是听到啊，她就从地极要来看所罗门，她没有看到任何神迹啊。而这个女王说自己有没有信心呢？这个女王曾经说自己有过怀疑，是不是啊？她这个女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示巴女王说她听说所罗门的智慧，她心里还是有点怀疑的， 所以他要来亲眼看一看。当他亲眼看了以后，他发现原来他听说的还不如真实的情况啊，他听说的离所罗门真实的智慧、真实的这种强盛和富有连一半都不到。哎，所以从这个女王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什么叫信心啊，或者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怎么看自己的信心。那么耶稣其实是称赞他的信心，他没有看到任何神迹，他就是听到一点风声他就去了，而且付出极大代价去了，表示他是非常啊相信他所听到的这些话。但是这个女王她怎么看自己的信心呢？她觉得她信心还不够，是不是？她觉得她信心还不够，她听到所罗门的名声她还有一点点不相信，所以她要来看。所以这其实告诉什么？一个真正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永远会觉得自己信心还不够啊，按着他应该相信的他的信心还不够啊。但是他越是这样想，他其实他就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而一个觉得自己啊，我信神，我信神，可能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所以从这个女王身上，不仅看到她的谦卑，而且她看到耶稣说她有信心，她一定是有信心了。但是她却对自己的信心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看法。然后呢，她也是听见就相信，她没有见到任何的神迹，没有亲眼见到所罗门啊，他就相信所罗门是有智慧，然后付出极大代价来看。然后呢，我们刚才反复的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啊，他为他的心中的这种相信所罗门是有智慧，以及他要追求的，他要见一下这个有智慧的人，他要见一下他要听到真正的智慧话，他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问。那么对于他心中的这些问题啊，就是不仅仅是就是好像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参孙啊，参孙那个人家给他出谜语让他猜啊，参孙也出谜语让别人猜哈。他就有些人就说，这个斯巴女王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谜语啊来考这个所罗门的智商啊？其实啊不是这样的，斯巴女王有很多对于人生啊，对于一些对真理的追求，他找不到答案，他是要来到所罗门这里来啊，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显然所罗门给他的答复他是非常非常佩服啊，非常非常认可的。所以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智慧化，就是真正能够把他心中的许多的疑问啊能够解释出来，让他的心里的许多的疑惑能够得到解答。他真正追求的是一种智慧，而这种真正的智慧是从哪来呢？当然是神赐给所罗门的，是归根结底是从神来的。好，他努力寻求真正的智慧，然后付出很大的代价时间啊，然后呢他羡慕。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他对所罗门的羡慕了啊，所罗门的这样的上帝给他这样的智慧啊，成功富有。那么他甚至羡慕什么呢？就是所罗门身边的那些臣仆，他甚至都羡慕，就是这些势力在所罗门身边的这些臣仆，他们能够天天跟所罗门王在一起，能够有机会听到王的声音，他们是啊多么多么有福。就是这个女王甚至羡慕这些仆人。其实我们思想一下，她可是一个王啊，她是被别人服侍的人啊，她是身边有许多的臣仆，但是她居然羡慕，巴不得，也可以这样说啊，她巴不得自己能够成为所罗门身边的一个臣仆。所以你可以看见，不仅是看到她的谦卑，也可以看见她心中什么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什么对他来说是宝贵的，就是真正的智慧啊，在他心中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他为了听到这样的智慧话，他不在乎去做一个臣仆，他甚至羡慕去做一个臣仆。在那个时候，在他心中，他在地上的王位可能一钱不值，他完全就忘记了，完全不在乎啊。当然了，就是弟兄姊妹可能又说，那他为什么不留在那个地方就给所罗门当臣仆了啊？当然他还有他身上肩负的责任，毕竟还有一个王国啊需要他。但是呢，他心中确实是羡慕 啊，而他这种羡慕呢，表达出他对真理的渴望，对智慧的渴望，而地上的那些王位啊，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其实在他心中的位置是非常非常有限。他心中真正宝贵的是从神来的话语，智慧话语，以至于他这样一个尊贵的女王甚至羡慕所罗门的臣仆。然后呢，我们又看见呢，他真诚的奉献啊，真心的奉献啊，把120他连德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么多啊，他有极其珍贵啊，黄金宝石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他的香料，以后再也没有人啊像他这样献给所罗门这么多的香料了。其实呢，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会说，所罗门已经那么富有了，难道还差这么一点黄金吗？差这么一点宝石，差这么一点香料吗？啊，并不是说所罗门差这些东西，但是这里却表达了这个女王啊对所罗门的尊敬啊。其实啊，我们曾经就是曾经有一个朋友，一个慕道的朋友啊，他就提问，他就有一个疑问，他说你们教会啊怎么总是让人要奉献要奉献，他说你们教会要钱干什么？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其实我们不是说教会缺这个钱啊，上帝也不是说啊需要你这个钱，但是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奉献呢？啊，就像示巴女王，所罗门也不是缺他那点黄金，所罗门拥有的黄金比他的黄金多太多了啊，所罗门也不是缺他那点宝石，所罗门也不是缺他那点香料，就所罗门王宫里的栏杆都是檀香木做的啊。但是示巴女王为什么还要奉献，所罗门为什么还要收呢？啊，这是你对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一种尊敬或者一种感谢啊。啊，所罗门虽然在那个时候啊，好像所罗门后来看到他也回赠他很多的礼物了，但回赠示巴女王的礼物圣经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是圣经又说女王要的所罗门都给啊。但是在这之前，所罗门给这个女王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话，解答了他很多很多心中的疑问。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什么地上的黄金宝石香料啊。然后呢，这个女王表达对所罗门的感谢感激尊敬啊，所以她真诚的来奉献。同样今天来的教会也是这样啊，教会也不是要好像缺钱啊，教会当然教会缺不缺钱其实也不是弟兄姊妹最重要要考虑的事情。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上帝并不需要啊，圣经说这一切所有都是神的啊，万万的这种牛群羊群啊，这种全是上帝的，上帝不缺什么。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要给神奉献呢？就是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家的爱。其实我当时对那个慕道朋友啊，就是我知道他有这样的疑问啊，我也没有一直找到很好合适的机会来跟他表达啊，为什么我们教会不仅是我们教会，所啊真正一个侍奉神的教会都会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奉献，就像这个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这种奉献，表达她对所罗门的尊敬，对所罗门的这种感激啊，也对所罗门的爱。那么最重要的，示巴女王她最后归荣耀是给谁呢？是给神啊，是神赐给所罗门智慧，神赐给所罗门王位。然后神为什么要赐给所罗门王位呢？因为神爱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并且那个示巴女王还讲啊，在第九节还讲一句话，就是说，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啊。所以他这句话其实不仅是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对所罗门来说，所罗门他如果真正的来思想示巴女王对他讲的这些话，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上帝给他王位，说这个示巴女王说什么，上帝让你做王，让你所罗门做王，是要使你 秉公行义，啊，是要让你在这里施行公义，按神的心意去施行公义的，啊，但是很遗憾呢，所罗门显然没有把四法女王这句话听进去，啊，所以我们到十一章，我们在接下来一章，我们就会看见啊，所罗门王朝的衰败啊，到十二章啊，他的王朝就开始啊动荡了。这是四法女王，我们从这个女王身上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啊，在她心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啊，然后她的信心啊是怎样体现出来，然后呢她又是怎样的来看自己，怎样的来看所罗门啊，然后在她心中啊，君王臣仆啊，这种所谓世界上的地位高低贵贱，在这个女王心中又是怎样啊？我们特别注意啊，这是一个被耶稣所称赞的女王，被耶稣所称赞的女人。然后呢，耶稣甚至说，审判的时候她要起来，要审判，啊，因为这个女王要审判，并不是说她是审判官要审判，就是说她好像作为一个典型啊，或者说一个正面形象，因为他的存在就衬托出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身上的这种啊，这种恶就显出来。因为这个，因为四法女王的存在，就好像那个尼尼微城的人，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存在，所以就显出那些啊悖逆的人，写出那些不肯认罪悔改的人，他们身上的这种悖逆来。因为四法女王的存在，就显出那些骄傲的人啊，那些顽梗的人啊，他们的悖逆出来。所以这就是说，四法女王要来审判的意思啊，不是说她做审判官来审判，而是说她作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形一个典型人物啊，因为她的存在就衬托出别人身上的罪来，悖逆的罪来。好，这是四法女王。那么我们再看所罗门，因为本章经文呢有大量的篇幅来描述所罗门在地上极其丰富的地上的财富啊，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了。那么在这所有的描述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数字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666，是不是啊？他们好像是每年有多少黄金呢？啊，666在圣经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数字啊。14届是吧？哦，对对对，每一年，然后一年就得4666，啊，666塔连德的黄金，啊，这里我们也说点题外话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做这个手势啊，就做这个手势，有些人就会说啊，这是魔鬼的记号啊，666666，啊，其实这个手势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手势是从夏威夷那边冲浪的人，啊，冲浪的人他们。这种手势在夏威夷已经流行了很长的时间，就他们喜欢冲浪的人用这种手势表示他们这个今天冲浪啊，就是很开心啊，然后这个浪头很好啊，是从夏威夷那边就是慢慢兴起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结果在夏威夷那边大家表示互相见面啊，祝贺啊，打招呼啊，慢慢用这样的一个手势，然后越来越流传越广，越来越流传越广，所以没有必要把这种手势跟那个666魔鬼的记号联系在一起啊，没有必要。但是在圣经中特别还点名所罗门一年收的黄金就是666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就是不太看重它，因为圣经确实是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666在圣经中确实是个不太不好的意思啊，魔鬼的记号啊，但是这种手势没有必要非要就是一定要那么牵强的把圣经中的666联系在一起啊，这个确实没有必要。但是所罗门一年得黄金666呢，这个确实我相信特别记载下来这么明确的数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些意义在里面。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就看到所罗门王朝的衰败了，而且呢他如此的富有，建造如此的皇宫啊，然后搜刮那么多的黄金，其实对他国民的压力啊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后来他的王国开始动荡啊，就是人们心中不满啊，开始要推选一个新王啊，耶罗波安来取代他。其实也是因为所罗门对百姓的盘剥呀、压榨，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或者残酷的，以至于以色列百姓最后啊就受压榨太狠，所以巴不得就有另外一个新王啊起来取代所罗门，结果耶罗波安就起来。所以这是所罗门地上的财富，极其丰富的财富呢。但是一个拥有如此多财富的人啊，结果却写下了一卷书啊，就是传道书，我们都知道啊，传道书啊，结果在这个书中呢，他就把地上的财富啊描述为虚空的虚空啊。而他是一个拥有如此多财富的人啊，其实财富只是他所拥有的一方面了，他拥有世人看来一切的享乐，一切的享受啊，他想要享受的，他想要拥有，他没有不享受不拥有，他都有啊。结果呢，他如果写一本书，结果却说这些东西都是虚空，财富啊、享乐啊，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然后呢，追逐这些，就是一辈子啊，去所有的精力花在投资在追逐这些财富或者享乐上面，只会给人带来烦恼啊。那么，然后呢，如果这样去做，不仅给你带来烦恼，然后也表达你这样是多么的愚昧啊，或者是枉费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成为一场梦，一个虚空，一个泡影啊，就是去追逐啊这些地上的财富和享乐。然后传道书其实最后要告诉人什么呢？就是敬畏神啊，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向上帝交账啊，这是传道书最后一句。所以其实传道书可以说是所罗门王写的一个忏悔录。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名人啊都写忏悔录，那么当然奥古斯丁写过啊，还有那个罗素也写过啊。其实所罗门王他一生中他也写下一本书，就是传道书。结果在传道书当中，他反复说的其实就是这个地上财富的虚空，而他是一个拥有极极多的地上财富的人。所以但是他最后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呢，最后也告诫世人要敬畏神，人所做的一切最终是要向神交账。当他写下这样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认为自己做到呢？是的，他一定是心里有懊悔，因为他后来我们也会看到他的晚年的时候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还是使用他啊，借着他写下这个传道书啊，我觉得这可以就是一个浪子的自白，他自己走过错路，自己走过弯路，然后最后人生的最后留给世人最后的话，就是告诫世人不要再像他那样去追逐、去积累、去拥有那些地上的财富和享乐了，而应该去敬畏神，因为人所做的一切是要向神交账啊。那么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不是审判所罗门，审判他的是神呐、我们相信他在神那里，神有公义公平，那么神他也是神所兴起、神所喜悦的人啊。但是呢，神借着所罗门的一生其实给我们世人留下最宝贵的不仅仅是在他地上有如此多的财富如此的强盛，最重要的就是这卷书了记在圣经中的这卷所罗门写的传道书，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享乐的真相、地上财富的真相，然后告诉我们这一切背后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人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要向神交账的。好，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所罗门他极其的强大富有他的王国极其的强盛所以看上去呢没有任何的这种隐患，或者是从外面来的这种侵略的这种敌国是没有的，没有人敢侵略他，因为特别列出了他多少多少的兵马、多少多少的战车没有人敢侵略他，没有什么外敌但他觉得这个内忧却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所列出的所罗门这些财富基本上全部违背了 神对以色列的王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这是神对以色列民说的，就是以后你们当中，以色列民当中，你们的王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你们的王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哈。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所罗门呢，为自己加添马匹，然后他还特别派商人，王的商人到埃及去干什么？买马，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特讲到所罗门马多么多么多，这些马从哪里来？王的商人从埃及去买来的啊，多少多少银子一匹马买来的。而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这里上帝特别说了，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尤其是不能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就不能让人到埃及去买马。那上帝说，哎，他所罗门就让人到埃及去给他买马，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所以那个时候所罗门已经把神的话已经是丢得很远很远了。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令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及金银。你看所罗门他全部违背啊，为自己多立嫔妃，而且都是外邦嫔妃，几千个外邦嫔妃，然后呢为自己多及金银，这个要用金子包，那个也要用金子包。那么他应该做什么呢？生命记十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就王应该做什么？前面说了，他不应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应该让人到埃及去买马啊，不能让人去重走埃及路啊，他不能为自己多令嫔妃，不能为自己积攒金银啊，这是他不可以做的。他要做什么呢？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这是以色列的王应该做的，上帝对以色列说你们的王应该做，但显然所罗门没有做，没有做这些。那么他的宫殿呢如此的豪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经文的描述啊，他所用的一切的器皿全是金的，一切的器皿全是金金，所以说一定他要收很重很重的税啊，要收很重很重的税，然后强征暴敛。所以呢以色列那个时候其实在极其，以色列人在极其沉重的税负下面，所以他们不满的心啊越来越积累，越来越积累。所以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列王记上的十章到十二章，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心里对所罗门的不满就体现出来，他们就要希望另外有一个王来取代所罗门。然后呢尤其是所罗门呢他把神的话语丢到脑后，神说以色列的王不可以就是多立嫔妃的，他完全丢到脑后，然后他立很多很多的嫔妃，尤其是外邦嫔妃几千个，结果这些外邦嫔妃呢把那些外邦人的假神偶像全部带到王宫里来。那么带到王宫里来呢，百姓就效法因为今天其实也是一样，人们效法谁呢？效法有钱人，效法有权有势的人，是不是？我们看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有钱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就形成这个潮流，大家就去效法。所以当时也是这样，大家看哇，所罗门是怎么过日子所罗门的那些妻子们是怎么过日子他们在拜什么样的假神偶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所以这一切就引起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潮流，就跟从这样的一个潮流，都去拜那些所罗门嫔妃所拜的那些假神偶像，所以也导致整个以色列国越来越背离神，越来越背离神。所以看起来呢，所罗门王朝极其富有，极其强大，没有来自于外部的任何的威胁，都没有，没有人敢，没有任何一个王敢去打他，因为他军队太强大但是他内部的这个忧患确实是非常非常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他不遵行神的心意好， 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其实这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大家可以就是放在一起讨论。虽然我列出一二三四四个，看上去好像很多啊，但是其实呢啊，其实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好，第一个就是如果在今天，就像耶稣说的，四方女王或者是南方女王起来，哪些人会被他定罪？或者说哪些人因为司法女王的存在，他们身上的罪就被显出来了啊？哪些人会被？那么这些人他身上有哪些特征？所以因为司法女王的存在，哎，他们的罪就显出来了。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啊。那么根据本章经文讨论，司法女王看重且付出代价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啊，他要得到什么？他要追求什么？那么我们今天世人普遍看重且付出代价的追求的又是什么？啊，那么司法女王真正羡慕所罗门及其所罗门的臣仆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啊，他真正羡慕所罗门什么？他自己也是一个王啊，他也很富有啊，他也有强大的国家呀，他也有王位啊，他也有权利啊，他真正羡慕所罗门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基督徒呢，真正被世人羡慕的应该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从司马女王身上可以得到哪些的提醒或者说警示啊？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一看也都知道，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好，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如果今天示巴女王起来，哪些人会被她定罪？请列举此类人有哪些特征？我们分享到会被示巴女王定罪的人，有不追求属天智慧的人会被示巴女王定罪，因为示巴女王追求属天的智慧。我们所说的是属天的智慧，不是地上的精于算计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的世俗的聪明。我们也分享到说，那些信主只求神迹和今生的好处的人会被示巴女王定罪，因为示巴女王没有看见任何神迹，她也不求神迹，她也不追求今世的好处，反而放下今世的好处来寻求认识神。今天没有信心的人也会被示巴女王定罪，因为示巴女王听见关于所罗门的智慧，她就相信了。我们也看见说，不肯为信仰付任何代价的人也会被示巴女王定罪，因为示巴女王她为她所相信的跨越千山万水付出了许多的代价。那些不肯听到不寻求真理的人会被示巴女王定罪。我们分享到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面前只是为了听到只是为了寻求真理智慧的话，所以不肯听到不寻求真理的人会被他定罪。不肯将荣耀归给神的人也会被示巴女王定罪，因为示巴女王她听见看见所罗门的这一切智慧，她就把荣耀归给神，她也看是神让所罗门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我们也看见说，那些身居高位却不肯秉公行义的掌权者，示巴女王会定罪他们，他们会被示巴女王所定罪，因为示巴女王看到神将所罗门放在王位上，就肯定并且鼓励所罗门依靠神秉公行义，他是非常看重秉公行义，履行好自己做王的君王的职责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太富足或者过于位高权重，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属灵的生命来驾驭这一切的富足自由权势那么反而我们会很容易会陷入试探。那么我们看见说，其实是还有就是 我们看到说所有的我们说到这些会被示巴女王定罪的这些人，他所有的这些特征，我们虽然身为基督徒，我们在不同的生命的时间段里，我们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为信仰付代价，有些时候我们过多的思虑今生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也忽略了听道，也没有好好寻求真理，或者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省察自己，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悔改的。示巴女王还会定一种人的罪，就是示巴女王她把她的财富金钱花在神的事上，花在那些给她传讲真理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把钱花在哪里，决定了我们会有很多的人会被示巴女王所定罪，因为钱财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根据本章经文的讨论，示巴女王看重且付出代价追求的是什么？今天世人普遍看重且付出代价追求的又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看重的，他就会付出代价去追求，而他付代价追求的，表明了他心中真正看重什么。我们看见示巴女王，她真正的追求神的话语，她渴慕寻求神，我们相信她也得着了救恩。我们看见她羡慕、诧异，并且称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关乎神的和神的话语、神的智慧。今天世人更多的是追求的是名利和地位，还有追求的是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看见示巴女王，她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她也放下了自己，舍己，把神放在了最高的位置，她也谦卑地来寻求。今天的世人却不肯放下自己的骄傲，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示巴女王，她听见就相信了，并且付出代价去寻求神。她没有相信，她没有说自己也是能够治国的，就相信自己是有智慧的。她只寻求神的智慧，那么她就得着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示巴女王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蒙恩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圣经当中，他所看重的是永恒的智慧，看重的是在他的为王，作为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看重的是秉公行义，他也看重国如何才能立得住，而且他看重追求的都是实在的，就是神和神的智慧、神的国。我们今天看见说，世人所追求的不是永恒的智慧，而是短暂的虚荣，不是秉公行义，而是名利骄傲，不是国如何站得住，而是追求如何自己得到财富和名声，不是追求实在的，而是追求的是如同海市蜃楼一般，那些至赞至亲的一些并不实在的今生的好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第三题，示巴女王真正羡慕所罗门及其臣仆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基督徒真正被世人羡慕的应该是什么？示巴女王她所真正羡慕的就是他从所罗门及其臣仆身上所看到的神和从神而来的智慧、真理，以及他所看到的他们活在光明中，活得非常的明白，能够回答他心中的疑难。我们看见说，事实上神给了所罗门很多的福分和恩典，但是呢，人都是软弱的，很多的时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人拿不住。神给的恩典福分多，人不好好的寻求神就驾驭不了。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在当时他遇到示巴女王的时候，他是显出了神很多的恩典在他的身上。 我们也看见所罗门臣仆以及以色列民让示巴女王羡慕的，可能还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那是真实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也看见所罗门写了很多的箴言智慧的话，这些都是让示巴女王非常羡慕的。我们也看见说，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仆人式的领袖，我们看见世界非常羡慕仆人式的领袖，好像主耶稣那样，谦卑的来，服侍人，也教导我们，要做仆人，谦卑的做仆人。但是一开始可能我们是这样的，但是如今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被世界所同化了。基督徒被世人所羡慕的应该是我们所活出的神的同在和神的真理、神的道。我们天天听神智慧的话，就能够有从神来的智慧，这是我们应当让世人所羡慕的。我们基督徒还有应当有从神而来的饶恕的品格，因为我们是蒙了神的饶恕，有从神而来的赦罪的平安和赦罪的喜乐。但是世人却常常的被苦毒愤怒所捆绑，是没有办法来挣脱。基督徒还有从神而来永恒的盼望，这是世人所应当羡慕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我们应有的永恒的盼望，世人就会羡慕我们。我们也有弟兄分享他自己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师弟，他的家里非常有钱，他的家境也都很幸福，在自己看他是没有烦恼的，不应该有烦恼的。但是这个师弟他毕业以后，他却非常的焦虑，以至于一周要找自己吃两三次的饭，来跟自己各种的抱怨，就是自己的压力、自己的崩溃。他也问自己，问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就是问到所信的神，那么自己如何才能够克服这种焦虑？所以，我们看到。非常意外地看到生活如此优渥的人拥有如此多的资源，好似一无所缺，却是如此的焦虑。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好像追求，很多人追求娱乐至死，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平安，而是活在极大的不安和焦虑当中。所以这是基督徒应该活出我们有神的生命，由此而得的赦罪的平安、喜乐、永恒的盼望和真正的从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来的平安。这是第三题、第四题。今天我们从示巴女王身上可以得到哪些提醒和警示？我们从示巴女王身上得到的提醒和警示就是我们要谦卑，真正的渴慕寻求神，承认自己的有限，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不知道。我们示巴女王承认她先前所听说的还不及现在的所知道的一半，她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是我们应当从中得到提醒和警示的。我们不要骄傲，然后我们要真心的奉献，像示巴女王那样，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我们要追求神。示巴女王她当初为了追求神的话语，听到神的智慧话，他克服艰难险阻，去到以色列，来到所罗门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有神的话语，有圣经，随时都可以读神的话，听神的道，来激励自己。但是我们是不是像示巴女王这样来追求神和神的道？我们也从示巴女王得到的提醒，就是一切的美好美善的源头都是在神那里，所以我们要回到要紧紧的连于基督这样一个生命智慧的源头，我们要紧紧的连于神。我们也要从示巴女王得到警示，就是我们所得的恩典都是白白的。示巴女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恩典是已经白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和赞美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主要来思想示巴女王这样 但是就是通过刚才弟兄姊妹的阅读了很多，但是最根本最根本的，我们的圣约当中，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当中，是神所爱的，所以这真的是让世人是神先。所以你看十八章说，就是在神爱以色列，他看到的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他看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是让他深深显。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就跟我们同样。那弟兄姊妹有分享了很多什么饶恕人啊，或者是方方面的方方面面，其实是有所羡慕。神之间这样的关系，一个圣约的关系，一起来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我们在天上的爸爸，我们感谢你，把你话语真的赐给我们，更感谢你，更加圣灵，更加圣灵的话语来更加圣。